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感谢你，又是礼拜六的清晨啊，我们感谢神，今天在教会有弟兄特会啊，我们真是把弟兄都聚集在一起，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的在上课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也能够存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感谢主，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第六课哈，我们今天所上的是，我先 share screen 一下。好，我们今天第六堂课呢，我们主要是讲到《哥林多前后书》跟《监狱书信》啊。那么，《哥林多前后书》呢，是除了《罗马书》以外，是保罗所写书信里面写的最长的一首哈，《哥林多前后书》。那么，为什么保罗要写《哥林多前后书》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哈，所以呢，他特别要去解决啊。另外，我们今天还要讲到监狱书信，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写给了三个教会，还有写给一位弟兄啊。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把这两个部分包括非常的广哈，所以今天的讲义。也非常的多，也希望大家能够专心哦，会讲得很快。好，哥林多前后书啊，哥林多呢，哥林多是在希腊的一个城市哈。保罗跟多林多这个教会呢，有很好的关系。他曾经在哥林多呢住了1年半的时间哈。那么他在当时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跟教会有非常好的关系。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教会呢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这个教会呢有很当中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不和哈另外呢还有一些奸淫的事情、诉讼的事情所以呢就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其实保罗写了4封书信哈，不只是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哈。还写了很多其他的，写了4封，但是有2封遗失了哈。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城哈，它是在希腊，它被罗马人攻占之后呢，就把这个旧的城全部毁灭掉哈。在100年之后呢，罗马皇帝凯撒又重新建造它是罗马的殖民地，也是亚该亚省的一个首府了。那哥林多城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重要哈。等一下，我先讲到这个讲到地理时候再讲城市。它主要人口是希腊人罗马人，还有一些犹太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那时候几乎都散遍整个的小亚细亚还有整个的欧洲犹太人非常会做生意好，它的地理位置呢，它是位在希腊的南部雅典的以西，是在罗马跟东方交通往来的要道上面哈，在当时呢非常重要的商业中心。你知道越中心越繁华的时候呢，这城市就越腐化越败坏哈。那么哥林多城呢，就是以寺庙闻名哈。他是供奉希腊的美跟性的女神维纳斯最为有名哈，这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雕像叫维纳斯的雕像是美的象征哈。哥林多人用宗教的名义呢，就鼓吹他们嫖妓哈，他们小妓其实就是在庙里面有庙妓，那么所谓的献妓呢，就是要跟庙妓来有一种性的关系哈。全盛的时候呢，这个维纳斯的庙里面的庙妓总共高达是1000人哈。由于他宗教信仰的腐败哈，所以这个城呢是以不道德为闻名哈。人们如果讲到哥林多这个词，如果是哥林多的这个词呢，就是它的意思就是放纵情欲的意思哈，用来形容生活的堕落跟腐败哈。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就在这里哈，这在雅典的西边那么保罗从特洛亚跨海到了马其顿在帖撒罗尼迦比利亚腓立比这些地方然后呢就下到雅典，后来来到哥林多那么在哥林多住了1年半，在这边建立了教会那么哥林多这个地理位置呢？它因为地理位置很狭长哈，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这等于虽然是一个半岛，中间就一个狭长的一个连接在这里哈，所以哥林多位置就在这里。古时候人他为了要如果要去商业海上贸易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把船开到这里，然后呢放下来，然后用货车或者是马车把它拉到另外一边，然后从另外一边再开过去哈。就省得绕道啊，就好像巴拿马运河一样哈。那么现在这个哥林多这里也开了一条运河哈，这就是这条运河。不过这运河比较小啊，没有办法不像巴拿马运河那么大哈，可以有很多的水闸。这个就是运河现在的运河哈。那么在哥林多呢也有很多的这是神庙的遗迹哈。我曾经去过希腊啊，当然没有去过哥林多。我去过希腊外面一些小岛，我主要是去土耳其，然后坐船到附近的小岛哈，就看到很多的在土耳其看到很多的遗迹哈，主要是看土耳其启示录的7个教会啊。那么当这些圆柱就是希腊建筑物的一个特征哈。那么保罗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这里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他跟雅居拉、跟百基拉一起同工他们都是支帐篷的所以他们有相同的职业那么在这里传扬福音。那么回去大家可以看《使徒行传》第18章好，保罗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前后书呢？主要就说他们。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保罗，所以就保罗呢就回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另外呢，保罗也指正他们错误的一些教导和败坏德行的一些行为。另外，同工不和的问题，保罗主要的就是还要教导那些曾经接受过教会信仰，然后呢又退缩的或者是弃绝的，让他们那些能够坚定他们的信心保罗写了4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后书应该是第二封跟第4封中间有2封信已经遗失了写作的时间地点大概是55年到56年，是在以弗所所写的哈。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住了3年的时间，所以在这里有时间可以写信哥林多前后书的分段哥林多前书，我们先讲哥林多前书它的分段分段其实很简单，当然要仔细的分段，还有更详细的分段，这只是比较简单的分段前面第一章、第11章就是教导信徒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如何在教会生活。那么第12章到第14章呢，就认识跟寻求属灵的恩赐特别在第13章里面加了一个爱篇这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保罗在第13章里面把爱把信望爱解释得非常清楚，特别是对爱很多人。就把它叫做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第13章，最后呢第15章、16章是解释复活的真意跟勉励信徒盼望主的再来，所以除了罗马书以外，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讲到因信称义还有一些教育的问题但是哥林多前后书主要的是讲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一些以及，特别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讲到很多圣灵的精洁圣灵的恩赐以及圣灵恩赐的运用哥林多前后书有哪些对我们的教导呢？如果说我们读完了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应该就可以知道或者明白哥林多前后书呢，第一个呢是主要的其实。保罗的书信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成为呢教会一切问题的解答，也就是说， 保罗他写任何的书信，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保罗所对最尊崇的、最推崇的就是耶稣基督哈，他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哈。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保罗的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就是建造教会唯一的根基哈，我们信徒都是属基督的，而一切的同工也不过是基督的执事，审判众人的乃是主哈。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当中同工有些不和哈，特别是两个女同工之间哈，有一些纷争啊，所以特别要教导我们都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呢，我们彼此同工哈。那另外呢，因为基督是那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他用重价买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与他联合，成为一灵哈。这里讲到我们整个教会就像一个肢体一样哈。我们在肢体当中呢，我们彼此互相配搭服侍哈。这个肢体有肢体的功用啊。另外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去在过教会的生活啊，主要有一个目的是要让主得着主的喜悦哈，是叫主喜悦。所以说，我们做的叫容神益人，就是这个道理，要荣耀神啊，要能够帮助人哈，行事为人不得罪神啊。其实，保罗的对他们的教导，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因为耶稣基督为他们舍己，所以这一切的事情都要在基督的面前来解决哈。基督是引领我们的云柱，是供应我们的灵粮，也是我们的灵磐石哈。我们应当以他为我们生活的导向和力量啊！希望大家弟兄姐妹们能够领受这个他的教导哈，让我们都能够明白，神就是我们的力量，神就是我们的帮助，神也是在我们前面引路的神哈。基督又是我们个人的头啊，我们应当尊敬他并纪念他。这就讲到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哈，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啊，圣灵呢分赐肢体不同的功用，不同的恩赐。那么这个恩赐的功用，主要的是叫我们彼此相顾，以爱心相待啊。一切所做，乃是借着造就教会啊。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到我们教会在教会里面是合互为肢体哈，如果一个肢体受损，我们整个肢体都受损；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我们所有的肢体都得荣耀哈。另外，基督从死里复活啊，这个复活是我们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这个复活也代表我们将来弟兄姐妹也都可以复活哈。所以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改变成为荣耀、属灵、属天、不朽坏的形体。哈，这里特别讲到保罗在很多地方讲到末世论，哈，讲到关于将来的事情，哈，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到末世，哈。那么在哥林多前后书除了讲到圣灵论，讲到基督论，另外还有讲到一点点，就是我们将来。我们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哈，因为他们有些人问这些问题，所以他说让我们改变成为荣耀、属灵、属天、不朽坏的形体。特别这里提到，我们将来是一个不朽坏的形体，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这是保罗对他们的劝勉，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为什么？因为主必再来啊！他们当时对耶稣基督有很大的再来，有非常大的盼望，这也是他们基督徒生活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啊。更多教会的问题以及他解决之道哈， 这里呢，就讲到很多啊，他们教会当中的问题哈。我这里只提出了几点哈，这里提出了八点啊，他们教会的问题。然后呢，保罗就写信啊，来解决他们当中的问题哈。那么第一个，教会当中分党结派。那么分党结派呢，就是他们有两个姐妹不和。不和的话呢，他就叫他们要在主里面要合一哈。所以他们比如说在一章十一到十三节这里讲，所以你们所以在第一章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一到第十三节这里讲到，就说我们讲哈，因为格莱斯家里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个人，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是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所以他叫他们不要分党啊，不要说哦我是属谁的。要叫他们真的是能够在主里面合一哈。另外过分强调人的智慧哈，在那个时候有所谓的诺斯底学派哈，这个我们在讲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会讲哈，就是提所谓的人的智慧哈，那高过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智慧才能够达到那种最高的那种境界哈。所以保罗呢，在特别在对哥林多的信徒哈，他讲说，我是软弱的哈，因为我的软弱，在我软弱上得到刚强哈，在我软弱上得到刚强。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就回答了很多的问题，在二十节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就是神的智慧了哈。这里讲到我们世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的分别哈。另外讲到弟兄中有淫乱的事情啊，特别讲到他的跟他们的跟他们的岳母发生淫乱的事情啊。所以特别提到，就是说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情，要把那些淫乱的这个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哈，而且他必须要认罪啊，就说奉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有的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另外呢，弟兄之间有诉讼。在第六章第一节这里讲，你们中间彼此相争的是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所以他就说，希望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任何诉讼，任何的不能解决的，必须要用在教会里面先能够和解不要把彼此告到别人的身上对婚姻跟离婚和守独身的问题在第七章这里讲到七章二到十一节哈，这里讲到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哈，他说你们男人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有当有自己的丈夫哈。但是如果说你是因为某种原因的关系要守独身也是可以的哈。其实他说我愿意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样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他说这个是一种恩赐哈，守独身也是一种恩赐所以呢，但是他不鼓励守独身，他愿意弟兄姐妹都能够找到配偶都能够彼此相爱都能够嫁娶。另外当然还有讲到所谓淫乱的事情在他们当中 另外啊，如果夫妻当中有一方不是信徒的时候，哦，该怎么办？哈，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哈，我对其余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哈，也就是说，不要因为信仰的原因，造成婚姻之间的离异，哈。因为不幸的丈夫若因为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人。哦，他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在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是不幸的，你们要用一种做见证，在你们的那些妻子或者丈夫的面前做见证，能够让你的妻子或者丈夫因着你们能够成为圣洁。第八章讲到基督徒的自由度，基督徒的自由度，也就是说所谓的自由度，就是说那时候讨论到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那就是特别讲到有些人是自高自大啊，但是呢特别讲到唯有爱心哈，能够造就人啊。另外还有就是讲到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自高自大变成别人的绊脚石哈，绊脚石。特别讲到吃的问题，他说如果你做在一个软弱的面前，你如果能够成为你所做的事情能够绊倒别人的话，你就不要做哈。但是实际上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主要的，其实我们都有自由，我们可以吃任何的食物。但是如果说你能因为这样子绊倒别人，你最好不要去做哈。滥用圣餐的问题在第十一章啊，主要是说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呢，他们每次聚会的时候呢，他把圣餐当作他们的吃饭一样哈。当然他们有爱宴，但是保罗特别在哥林多书里面告诉他们守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哈，特别跟他们讲到啊，为什么要守圣餐，所以不要滥用圣餐哈，不要滥用圣餐啊。所以他特别在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就说讲到，就是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有些人其实他们把这个圣餐还有酒跟饼当作他们的饭食哈，他们好像就说来聚会的时候，来领圣餐的时候，他们就在这边大吃大喝，这个造成这样的问题啊。另外，保罗对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哈。这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同为一体哈。第十二章哈讲到属灵的恩赐，我们每一个教会是一个许多肢体的身子，每个肢体各有特殊的功能，互相依赖，不可缺少。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都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同样的也都得到荣耀哈。那么还有第十三章，就是爱的篇章。我刚刚也讲过，这是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哥林是爱啊。保罗为什么在这边讲到爱呢？因为保罗深深的爱这个教会。保罗也希望从主耶稣基督所教导他，让他谨守的这个爱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发扬。其实发现各样的问题都是缺乏爱啊，所以他在十三章第十三节里面讲的，如今所长存的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啊。也就是说，希望在他们当中，我们都已经用爱心彼此包容，我们用爱心彼此接纳哈。我们不要看自己不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哈。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虚心，我们能够一起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啊，我们就能够 造就好一个好的家庭，我们又能够造就好一个好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哈，而且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纷争，特别是讲到肢体哈。所以第十五章就是特别提到所谓的复活的问题哈。第十五章也就是说你们第十五章这边讲到，就是说主要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哈，他说复活不但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哈，其次又显给雅各看哈，也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哈。所以保罗其实也见到过耶稣哈，保罗在大马色的时候，耶稣亲自向他说话哈。耶稣亲自说，你为什么用脚踢刺我啊？所以保罗也亲自见到耶稣啊。虽然他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啊，因为他从前的是逼迫人的啊。这里可以讲到保罗用这个复活的问题哈来回答他们哈。另外在第20节讲，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哈，也就是说我们将来我们都要复活啊，这就是大概是哥林多前书对我们的一些教导哈。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背景，那么写了哥林多前书之后呢，其实后来还写了一封更严厉的书信哈。保罗本来写的信是派提摩太去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但是提摩太呢，因为他性情温柔，他比较软弱，他比较犹豫不决哈，没有办法做出很多的决定，所以保罗派提摩太去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解决当初教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所以保罗去写一封严厉的信派提多去，给这个信里面在写什么，我们现在已经失传了，不知道。这信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非常的严厉的一些教导，一些指责哈。然后呢，提多呢，这时候就把反对派啊，当时呢教会其实分为两派哈，一派是所谓的智慧派啊，用头脑的哈，一派就是所谓的属亚波罗的哈，又属保罗的哈。那么他就到那边处理他们的问题。然后呢就回来报告给保罗说他们已经处理的好这各样的问题哈。当中其实还有所谓的假师父来挑战保罗使徒的权柄，所以保罗后来又写了一封书信叫做哥林多后书，就是特别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是用他个人情感的那种非常感性的话写出来的，而且写的时候主要是写他自己的遭遇，特别写到他自己为他自己他的使徒的身份来辩护哈。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很多的爱在当中哈。其实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他就特别提到爱，但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可以看到，其实保罗因为爱这个教会，保罗在纯纯一直劝勉哈，然后教导，其实保罗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功夫在这个教会上面要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呢他们好像也误会保罗，他们又讲保罗说你这个言语粗俗，你这长相长得不好看等等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为他自己使徒的身份来辩护哈，辩护他自己这边有点像他自己的一个心路的历程哈，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传福音的一些心路的历程哈。好哥林多后书的目的哈，教会要训诫犯罪不悔改的弟兄哈，但如果悔改就应该把他接纳回到教会哈。所以教会呢不是那么的 rigid 哈，当然我们知道按照律法我们都要 判刑啊，判刑之后要坐牢，但是在教会里面呢，通常一个弟兄犯罪，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呢，另外一个弟兄就要去跟他劝解，或者找另外一个弟兄去跟他劝解，希望他能够悔改其实我们都是罪人，但我们犯了罪之后，如果我们悔改，神就会饶恕，神就会原谅我们哈。所以真的，如果是不悔改的弟兄，我们就应该把他赶出教会。但是如果一个弟兄真的是真心接纳、真心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以爱心包容来接纳他哈。另外第二个呢，向信徒解释他改变去探望哥林多行程的原因哈。其实保罗那时候在以弗所他本来要去，结果没有去他去了马其顿所以呢，他在信中呢就跟他们解释说他为什么当初答应他们要去。后来没有去，派提多去的一个原因哈。另外第三呢，就回答教会关于挑战他使徒权柄的问题哈。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哈，保罗为第十一章其实保罗呢，他这边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他一再提醒的就是他是多么一个软弱的人他也是做使徒中最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而且呢，他真的是希望他们真心的接纳他真心的接纳他所以呢，他特别是讲到他真的是他在他们当中是非常的卑微，非常的谦卑在他们的面前。所以他希望他们，也效法他一样他讲到他自己传福音所受到的苦但是呢，他真的是他就是他说他都不是自夸，他不是自夸，他乃是因为信了主之后叫神让他学习谦卑他说呢，第十二章第五节呢。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啊。另外，他还讲到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说，有一个人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去然后呢，他说我认得这个人，但实际上保罗就是说他自己其实保罗可以夸口。他到三层天，他见到耶稣，见他是这种经历，他可以拿来跟弟兄姐妹夸口，但是他说他只夸口自己的软弱，他不夸口他很多的事情他不夸口那么好，第五呢，就劝勉教会对耶路撒冷信徒的捐献，第8章第九章这个就是说，其实保罗。腓立比教会对保罗有很多的捐献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还派了以巴弗提去看他去服侍他。但是对哥林多的这个教会呢，保罗其实他很少来提出要他们奉献其实哥林多教会的人有些还蛮有钱的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商业的城市。所以很多的商人在当中，但是保罗很少向他们提。不过在这里特别他就提到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巴勒斯坦闹饥荒，保罗要把这些他这个分堂，他所建立的教会，他要把那个捐献把它收集收集完了之后呢，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有几个教会的弟兄。跟着他一起把这个捐献带到耶路撒冷去那结果因为这几个外邦人进到圣殿去被他们那些敬虔的一些法利赛人抓住，结果被关起来了所以呢最后就送到罗马去了最后呢，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就告诉他们他下一次要探望哥林多教会的时间他希望他能够再到他们当中好，这是写哥林多书信的目的 另外，《哥林多后书》有哪些特色呢？《哥林多后书》就记录保罗内心情绪的真情的流露，哈。保罗真的在这书信里面讲了他心中很多，夸自己，他讲到他自己的软弱。其实一般人都很少会讲自己的软弱的地方，但是保罗特别例外，而且哥林多的教会呢，好像不把他当作使徒，他们认为那个亚波罗比他会讲道、哦、所以他们大很多人都跟从亚波罗。但是保罗在这边特别的强调，他所夸的只是他的软弱，在软弱中得到刚强、啊啊、也就是保罗特别讲到他有很多的经历、啊、特别是讲到说、第11章里面讲到说，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嘛、我更是，我比他们受苦，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运着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旅巡演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啊，所以可以看到，真的是保罗，他把他自己的软弱，都还自己所受的苦，都跟他们来分享啊。保罗真的把哥林多这个教会掏心掏肺的啊，跟他们讲说他自己的事情啊。保罗不是用这种使徒的这种大帽子来压他们，保罗也不是在哥林多后书，也不是把那个使徒的教义啊来指责他们，而乃是用他自己亲身的一些见证来循循善诱来劝导他们啊。真的是保罗真的是何等爱这个教会啊！真的是保罗他心中也有很大的负担，在这个教会，哥林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他也希望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真的能够壮大，能够成长。好，当然中间是有很多的问题，不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一一跟他们回答，也看到他们也真的是接纳了保罗，也有很多的改变。好，所以在保罗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特别发自内心的要表达他自己对哥林多教会的爱。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的大纲哈、啊、很简单，书信呢前面都有引言哈，最后你可以看到他是为计划改变辩护和教导如何能够接纳悔改者，保罗为自己的服事辩护，保罗在信心和馈赠的教导啊、主要是保罗还是劝勉他们、能够多、能够再、多奉献，能够帮助一些其他的、有需要的人、啊、最后呢保罗勉励他们并为他的使徒直奉辩护、啊、所以这一封信呢是他自己的一个辩护，也是非常的、发自内心的深处的一种、跟他们的一种阐述、啊可见保罗真的是把他内心里面所有 的事情都跟他们一起的分享哈，这非常感性的一篇 一个写作。好、我这边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图呢给看到很多的人物呢，这个图呢这里有哥林多前书哈，然后哥林多后书哈，这里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那么你可以看到呢，这边是黑云密布哈、啊，这表示呢哥林多有很多污秽肮脏的事情哈、啊。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神庙啊，在当中就因为这个神庙造成了他们当中很多的问题哈、啊。这是拿一个铁锤，拿一个这个锤子，就表示他们有诉讼啊，他们在诉讼。这个拿着书表示他们啊，这是像希腊人一样，希腊人是要寻求智慧的哈， 这个是一个黑衣人另外呢，这个是一穿的彩衣的哈，这里要拿了一个酒那么这里有看到有一个人，当一个弟兄摔倒的时候，他就救助他救助他。那么这里呢，还有这边有一个石头。一个就是说，你们如果你们自高自大的话，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呢，你可以看背景呢，就是哥林多的教会绿色的气体乃是崇拜偶像人群就是说教会里面就是一群人所组织的，只要有人在，就会有败坏就会有污秽那么。这个石柱互相隔开保罗斥责教会容许世俗的派系在其中发展保罗呢提醒信徒不要过分重视人的智慧另外呢，在教会当中有个叫穿黑袍的，就是他为教会中公开淫乱的行为深表忧郁，他主张推行教会的戒律，杜绝这种弊端其实在教会内还是有这种人其实有时候，有些人对教会的事情很不满意常常指责批评，教会是有各样不同的人那么甚至有时候批评到一个地步呢，变成指责跟谩骂这就不好那这个是木锤，就是诉讼这里戴结婚面纱的，就是当中有一个就是希望他们这一个戴一个结婚面纱的就是讲到婚姻的问题，这个纪念碑上的石头基督徒的自由，但警惕不可让这自由成为不幸的主内弟兄的绊脚石也就是说，他们说要吃什么什么，保罗说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不要当你吃的时候，不要成为弟兄，让弟兄姐妹跌倒另外双手合拢的人，他警醒在基督里的圣徒，神的能力足够应付试探。另外刚刚有一个拿酒杯的就是他为信徒滥用圣餐而哀叹多色袍子的人，他把教会比喻为有许多肢体的身子，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能倒地扶乞者，他断言爱是基督徒生活最优秀的品德。将手置于额头的人，他答复由身体复活而引起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幅图呢，就把所有哥林多教会所有的问题，就在每一个人的所代表的这种图画里面把它表示出来后面呢这个石柱呢，就是哥林多后书左边的降下来的鸽子，保罗宣告并证明神的恩典是一切。足够一切需用的冠柱上的冠冕，他宣称人在基督里变成了新造的人。柱上的麦捆，他告知教会基督徒在奉献上应该有的动机和态度。这就是哥林多前后书那么我们剩下一些时间呢，我们就讲到监狱书信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门书那么这三卷书呢，腓立门书是写给个人的，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是写给教会的写给教会的。那么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腓立比、哥罗西是在希腊那么好，我们看一下这是保罗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他建立他这个马其顿的意向，然后跨海。建在腓立比教会他后来到了哥林多然后又回到以弗所，在这边住了3年然后再回来那么好，这个是一个总表这个总表就告诉就把这个非这个监狱书信呢大概比较了一下那么有些人说以弗所书第一先写的，有些人说是哥罗西书是先写的那我想我个人认为是哥罗西书先写完，再写跟腓立门书一起，然后再写以弗所书，最后再写腓立比书那么这三卷书 都是由一个叫推基鼓的人送去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般来讲，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你如果仔细比较一下，中间有很多几乎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很类似的哈，中间有很多，当然有时候甚至用的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哈，所以这两本书是几乎同时写的哈，所以它的内容很像啊，那么都由推基鼓把它送去。另外腓立比书是以巴弗提，因为他生病他来照顾保罗，保罗就派他回去其实这四卷书里面呢我认为最早写的应该是哥罗西书就是以巴弗提将哥罗西教会受异端之搅扰转告保罗，保罗阐明基督的超越非异端人级特别在哥罗西书里面是一种教义的辩驳对哥罗西的教会，因为他们有一个弟兄以巴弗把哥罗西教会的问题来问保罗，所以保罗就写这封信回答他们那么在保罗在写这封信的同时呢，他也写了一封腓立门书就是在哥罗西的教会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信徒叫做腓立门那么他有一个奴隶从这个哥罗西逃出来那不晓得是犯什么罪呢，有可能说是偷窃罪然后逃了之后就逃到罗马逃到罗马，所以在罗马呢就碰到了保罗在保罗的监狱里面他可能呢也在照顾保罗，然后后来呢这个阿尼西姆呢他因为他是他信了主之后，保罗就劝他说你应该回去，应该要求你主人的原谅那正好呢推基鼓要回哥罗西所以呢保罗就叫推基鼓带着阿尼西姆回去，然后这封信呢主要就替他说情请腓立门原谅他并且接纳他饶恕他所以呢他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的赦免。哥罗西书的主题呢就是在基督里的奥秘，基督为教会的丰满特别是讲到基督在教会里面的身份跟地位那么腓立比书呢又不一样哥罗西书是完全是回答他们当初异端的搅扰，所以保罗呢就是用教义来辩明，用基督基督论来辩明那腓立比书主要的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其实跟保罗非常的好他们曾经有两次送奉献给保罗，然后呢他们不但如此，当保罗被遣送到罗马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就派他们教会一位弟兄叫以巴弗提到监狱里面去探望保罗，并且把一些馈赠带给保罗，不但如此呢而且还在那个时候服侍保罗一段时间，但是呢因为可能条件不好，所以他生病在监狱当中生病了保罗就差派他回去所以他痊愈好了之后，他就吸了这个腓立比书回家报告保罗的近况。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信里面非常的是一种 personal 的信，而且对于腓立比的信徒真的是非常的喜乐所以在这信里面有常常提到要常常喜乐要不断的喜乐真的是在虽然他是关到监牢里面，但是可以看到他在写给腓立比信徒的这封信里面主要就是提到要喜乐要在基督里面要有喜乐。好，我们先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呢主要是讲到基督的丰盛，它主要就是福音为真理的道用 用福音啊，用基督啊来辨明当初的一些异端跟思想哈。那当初的一些异端呢，叫做诺斯底主义哈，就希腊哲学思想的是二元论的，相信物质界跟灵界之间根本是分开的哈。也就是说物质跟灵魂是分开的两个层面哈，物质是物质，灵魂是灵魂。那如果神是个灵的话，是不会跟物质有接触的，必须借着一系列的居间的天使跟人来接触哈。也就是说，所以呢，我们必须的诺斯底主义他们讲法就是说，我们必须透过一些小天使啊，或者透过他们把基督当作是小天使，然后透过这些才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这种灵啊的境界哈、啊。所以这个叫做诺斯底主义 （Gnostic） 哈、啊、，Gnostic 就是思想的意思。那有些权力的天使，如保罗所说的，世上的小学各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内掌权，并保护神人之间的交通交往通路哈。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冥想，特殊的一种钻研的方法，让他们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哈。就有点像佛教里面所谓的打坐啦、冥想啊。然后呢才能够达到一种所谓的涅槃的境界哈，这诺斯底主义啊有一点很类似这种想法哈。那就是最低领域是世界的领域，在一个暴虐的神统治之下，诺斯底信仰诺斯底人是他即等于旧约那位创立万物的神因为人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一律属这个神之下，这个神不是耶稣基督的父，耶稣基督的父乃是神圣的神哈，由于肉体是邪恶的，所禁锢的灵便自己死了，或如诺斯底派所说的，不认识啊真正属灵的价值哈。那其实保罗特别要教导他们是要真的能够认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所谓的 know 就是认识这个字哈。在诺斯底主义里面，他们是要经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啊，一种特殊的祷告、寻求、默想，才能够达到这种地步。但是保罗呢，是告诉他们，这个认识乃是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哈，你真正的呢才能够认识这个，而且必须要接受这个圣灵在你心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啊能够明白哈。所以世人不能够直接认识神，乃是要借着这些支配他命运之间的天使跟神来往。人的灵必须注入知识而使之觉醒过来哈，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靠某一种 knowledge gnostic knowledge 好思想，然后才能帮助你更能够认识这位神哈。这种知识是一种秘密的知识，诺斯底派人士都蒙传授了这种知识，他们能够被带到更高的属灵实际生活当中。也就是说，他们把信仰之外呢，又多加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要靠你自己的能力去认识，用某一种特殊的方法，哈，把你带到更高的境界，哈。其实这都是 nonsense， 好，这就是诺斯底主义。可是这种呢？诺斯底主义真的到当时蛮吸引人的，很多人就是传扬这种东西哈。所以在雅各书、彼得雅各书还有约翰一二三书呢，都特别针对这个诺斯底主义也有很多的辩解哈。另外呢，约翰福音也是为了这个诺斯底主义呢，中间有很多的说法，就是专门强调，专门是针对去为诺斯底主义辩驳的哈。那么这个诺斯底主义之后就变成两个派别，一个叫禁欲派禁欲派就是认为灵魂肉体跟灵魂是分别的，那么肉体是败坏的，那就让他去就是苦待自己哈，就希望我们这个灵魂呢在我们身体里面能够得到释放哈。另外就是放浪派，就是放纵派哈，就是既然肉体是败坏，灵魂得救无关，所以可以尽量放纵自己的身子哈。在哥林多教会就有这样的 事情发生哈、啊，就是一种纵欲哈、啊，放纵自己的情欲啊。那真的这个就是诺斯底主义当时的一种思想啊。哥罗西书呢，主要就是讲到基督的啊，超过这一切，基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超过这一切哈。啊，在哥罗西书里面啊，我们也看到啊，不要。特别讲到你们要谨慎啊，不要被迷惑啊，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妄的妄言，不照着基督，那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哈。其实哥罗西书特别就针对当时诺斯底主义在他们当中流行，就是这些虚空的妄言把他们掳去了，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些规条啊，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哈。这就是刚刚讲到诺斯底主义的所谓禁欲派哈，就是刻苦己身哦，希望用这种方法能够与神更加的亲近，能够与神达到一种更紧密的连接哈，啊，得救哈，得救主要的只有单单靠着耶稣哈，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里面最重要的哈，就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因为信什么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啊。哥罗西书1章22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啊。另外呢，哥罗西书1章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见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哈，也就是说他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根扎稳根基哈。其实哥罗西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他们不要被异教所迷惑，让他们走入了极端，要让他们在自己所信的耶稣基督的真道上。扎根，向上扎根啊，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啊，特别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耶稣哈，讲到耶稣，耶稣啊，就是统管万有的哈啊，耶稣在哥罗西书1章15到18节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之先的，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啊，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哈。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诺斯底主义里面，把耶稣贬为中间的天使啊，他认为还有一个更高的无上的神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而不是说耶稣只是我们可以透过耶稣，然后慢慢，但是我们人呢，可以透过某一种知识，某一种特殊的知识，我们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哈。所以等于说贬薄了耶稣的身份跟地位。所以哥罗西书里面保罗又再一次把耶稣的身份地位哈定到在太初哈，其实创世纪里面就已经讲到在太初啊。这个灵哈，这个灵就在水面上哈。其实也就是说那个耶稣就是首生的，而且是在一切被造以前就与神同在的哈。一切的智慧都藏和知识都藏在基督里哈。在诺斯底主义特别讲到所谓的 Gnostic，就是知识，你要有头脑的知识哈。但是呢，在哥罗西书这里面强调，你如果要真正知道神， 当然，他也特别提到所谓的奥秘。其实诺斯族也讲到这是一个奥秘，但是他们讲的这奥秘要用他们的方法。但是保罗这边特别强调，这个奥秘就是在基督，也只有认识基督才能够得到这个奥秘，才能够得到真神所积蓄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好，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架夸胜。好，这里只讲到基督呢，基督是元首哈，基督是最高的，是一切执政掌权的都在耶稣基督的统管之下啊，所以呢，不需要透过那些不同的天使，或者是小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有形的、无形的啊那些来达到神的面前，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达到神的面前哈、啊。好。这就是哥罗西书，主要是讲到教义哈，这个教义，所以呢，你要特别明白所谓的诺斯底主义所造成的影响，所以保罗才在哥罗西书里面这样的分辨。那么以弗所书呢？以弗所书主要是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以弗所教会住了3年哈，其实保罗在所有的在旅行步道当中，在以弗所住了最久啊。那么以弗所这个地方我去过哈，这个是在这个图书馆啊，你知道这个图书馆哈，现在只剩下一个外墙了，一个外壳啊。但是后来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多的废墟，他们说这个图书馆的对面就是一个妓院跟一个澡堂哈，大众的浴池。所以他说你有些人走到这里说我要去图书馆啊，其实有很多人就向右转，那就进到了这个大众的浴室跟澡堂里面啊。好，这个以弗所的这是一些废墟啊，这是一个一个剧场啊，剧院。以弗所书呢主要是讲到信徒哈，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地位身份是什么啊？另外讲到我们行事为人是什么，其实很重要的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提到了一卷，就是属灵征战哈，我们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啊，能够抵挡那种灵界的一些攻击哈。所以这就是一个是在基督里的地位身份，另外一个我们行事为人。其实在这几卷接应书信里面呢，其实很共通的一点就是每一卷书都提到基督啊，基督为首位啊。另外呢，每一卷书都提到啊，我们应该在行为上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比如说讲到丈夫妻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主仆的关系，另外讲到我们跟国家社会的关系哈啊。另外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讲到属灵的征战啊。以弗所书的特点啊，以弗所因为他这个以弗所教会他非常的喜爱这个教会呢，所以呢他在这一教会一开始呢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赞美哈，另外一个非常长的祷告啊。其他的信里面没有那么长，只有在以弗所这封书信里面写的最长啊。那么在这个祷告当中呢，他讲到有三方面要真知道他哈，他要劝勉他们的信徒啊，在三方面真知道他，在哪三方面呢？第一个就是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他在信徒中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第三个他向信徒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也就是说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特别为他们在这三方面能够真的知道他，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对我们有恩召，而且呢也在我们的信徒我们的生活生命 我们的一切，我们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哈。另外就讲到耶稣基督向圣徒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虽然是软弱的，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刚强啊。以弗所书的特点呢，以弗所书与哥罗西书是保罗同时写成的，以腓利门书已交给推基古及阿尼西姆送出去啊。这两封信有很多相似之处啊，在以弗所书155句当中有78句哈，几乎差不多一半哈是在哥罗西书上重复出现哈。以弗所书的目的和主要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目的啊，就是在以弗所1章10节哈，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哈。啊，你可以看这个，按着所安排，神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将来我们要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给我们哈。我们基督徒，我们也相信，在末世，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将来是跟神一同作王，而且呢，我们将来也有都有盼望，我们在主里面都有盼望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将来都会归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特别讲到这个救恩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说，我们信主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乃是神的恩典，神白白的恩典，神的怜悯啊。所以我们不要自夸，我们呢是神手中的工作，是耶稣所造成的。耶稣所造成的，就是要我们去爱神，同时也去爱人啊，爱人如己，就是要我们去行善。这就是神所预备我们所行的。好，那么这里讲到生活中间的一些经文哈，以弗所书4章22到27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和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也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保罗一再的强调，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呢，我们要脱去，然后要穿上。脱去旧的人，然后穿上新的人，我们要改换一新。这个新的呢，是照着神的形象，所以呢，我们是有仁义跟圣洁，我们是有公义，有神的属性，穿上神的属性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就要行出来，行出什么？就像基督一样啊。所以讲到说要说不要说谎言啊，也不要生气啊，生气是犯罪的哈，甚至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好，弗所书4章32节，这里讲到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哈。这里的保罗特别教导他们在行为上啊，有一点很重要的，你如果要如何去爱人呢，就是不要去恨人。那么如何不要去恨人呢，就是不要让你心中的这个不饶恕放在你心里面啊。所以我们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啊。以弗所书特别讲到教会的建造哈， 这里我特别提出了好几点哈，来跟大家讲，我很快的讲一下哈。其实教会的建立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时候彼得一讲道，就有3000人信主，然后他们在家中就擘饼，就研读神的话哈，另外使徒的教导啊。那其实教会呢，在旧约里面其实就已经应许了，特别是保罗啊。特别是在神给亚伯拉罕啊，要他们要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哈。其实，所以教会其实应该是祝福全人类的哈。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透过耶稣基督所建造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磐石的教会，主要的目的就是把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分，透过教会。要传给其他的人哈，所以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是一群神所抚养、培育、扶持的一群人哈，是效法耶稣过服侍人生活的一群人，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从神领受宣教意向的一群人，是宣告神的心意和神旨意的一群人。是盼望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一群人，是使人和睦的一群人。是属于基督的身体，必将救主的福音传出去的一群人。所以教会呢，是一群人所建立的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头，哈，我们一同要领受耶稣基督的意向，哈，那我们要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一起同心，而且呢，我们也有相同的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出，他的复活就是那出熟的果子。要让我们有盼望，将来我们跟主一同复活。另外，耶稣也自己说，我们要除了爱神以外，我们也要爱人，所以我们要必须要隔断中间的墙，让两下合而为一哈。所以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要把这个救赎的真理能够从我们当中传出去哈。这就是教会哈。所以我们目前我们的教会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想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啊，我们就要效法，就是要能够有这样子像以弗所书这边所讲的啊，建造教会的一个方式跟意向。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哈，这个图你可以看到这里是耶稣基督服事哈，这里是一个书卷。这边是一个喇叭，哈，还有一个冠冕，另外这边就有一群人，一群人在这里面。那么我们看一下哈，这个解释哈，这个教会是一群人所组织的群体，哈，从出生扶持的时候，从出生到成人呢，都是神所抚育、栽培、扶持的一群人啊，在皇冠当中的书卷，就一同继续分享从亚伯拉罕从族群就开始的使命和目的哈。仆人的标记在书卷的衣服上，就是效法耶稣过服侍人的生活。皇冠从他们的头，耶稣基督领受命令的一群人，上头来的光是从神领受宣教意向的一群人，他的号角就宣告神的心意和旨意的一群人，半圆形的背景。就是走在耶稣基督复活光中的人哈。这里有一个，我看一下半圆形的背景，这个半圆形的背景，这有光各种主义的人是在神手中被安立成为和好的器皿，将地球上失丧的人、分散的族群聚足在耶稣救恩之下。在书卷上，红色的十字架是耶基督身体的一份子。被神呼召要成为在他所在的世界上救赎其他一群的代言人，这是这幅图画所告诉我们的意义。最后讲腓利比书，腓利比书呢，主要就是以基督的福音为喜乐这是腓利比的教会的一个这个废墟这是所挖掘出来的腓利比腓利比教会是保罗第二旅行布道，听到马其顿呼声来到腓利比。 带领吕底亚进主一家信主成立的教会和腓立比教会与保罗的关系非常好，常常奉献支持保罗的事工。保罗在罗马作监还派以巴佛提带着捐款到保罗去服侍保罗，如今以巴佛提生病，保罗就派以巴佛提回去养病，并带着他所写的信给教会，信中就报告保罗的近况，回答问题和勉励的话。所以是写这个信人很特别啊，上面注明说是写给监督执事，就写给教会的领袖，这些领袖其实都是保罗一手所栽培出来，一手所培植出来的，所以特别写这封信，特别提名说是写给你们，信中充满了情感，其中使用我这个字超过100次，那么当中呢，主要是讲到基督论，特别是在第二章，腓立比书这儿第二章，全书充满了喜乐，这个分段呢，引言跟结语，我中间呢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基督是我们的力量，主要的还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这三本书主要的就是讲到基督在教会，基督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基督就是能够抵挡那些异教的一些主要的一个工具，腓立门书在基督里的赦免，这是写给哥罗西的信徒腓立门的一封私人的信函。腓立门的陶罗阿尼西姆在罗马信主，推基古正要启程回哥罗西，顺便带阿尼西姆回去，保罗就听他说情，邀请他，请他饶恕他的陶奴，好，很快的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就大概这是腓立门书的主旨跟大纲，第一个就是这只有一章而已，对，很短，这是保罗的请求另外讲到保罗的保证，还有保罗的盼望。保罗呢写这封信呢，真的是有一种以一种教会领袖的口吻，因为保罗带领阿尼西姆受洗，所以他希望阿尼西姆能够悔改，因为他可能以前做错的事情，他希望能够他回到他主人面前跟他的主人道歉，然后呢也希望他的主人能够接纳他，好，这就是这封书信。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今天多花一点时间那因为内容比较多，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看到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神也祝福当时的所有的教会透过保罗的书信能够让教会能够兴旺，看到保罗真的是对教会有极大的爱心虽然在监狱当中仍然能够写出那么美好那么带有喜乐的监狱书信，看到神的恩典与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书信当中能够明白能够了解保罗当时的心意，感谢神也让我们在当中保罗有很多的劝勉，很多教义的分辨，也让我们能够明白，感谢神，祷告乃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